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您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傍晚6点到7点呢，我们就会为您开放热线直播的时间。除了这3天晚上之外呢，早上要跟我们联系的听众朋友，请您记住是礼拜三个礼拜五早上9点半到10点半。我们为您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0-684-11977。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今天呢是礼拜三，也是听众朋友你非常期待的礼拜三，因为今天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呢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赵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赵医生很好，他呢非常的忙碌，但是呢他这个月呢特意的来到我们当中2次。那今天呢，我想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精神方面或者是忧郁啊或者是焦虑啊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鼓励你打电话跟我们联系，我相信赵医生一定会给你一些很好的指引。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新疆的吕姊妹在线上了。这位吕姊妹呢，她是发短信给我的，因为她接着短信告诉我她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这个吕姊妹的电话。喂，吕姊妹你好吗？新疆，哎，新疆的吕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你好。
你好，我就是你写短信给我的周素琴师母啦。
哦，你好，你好。
你好，那今天呢，赵医生也在这里。我知道你有一些难处，对不对？
嗯，对。
嗯，你说说看，你的难处是什么呢？
哎呀，就是你看这个，我的孩子才今年才13岁嘛。
嗯。
13岁一个小姑娘嘛，你说她，就是，我就。就以为他刚开始以为他青春期，他老是发脾气，老是要自杀，就以为他青春期可能，咱们是青春期发脾气没代谢，
是，
结果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
是，
越来越频繁，到后期越来越频繁，我一看不行了，就领到我们这正规医院去看的，看了以后说是抑郁症，
是，
抑郁症服的药不到1星期，然后越来越厉害了，就自己。晚上就自己可以看到墙上有血，还有墙上有那个烂脸的那样的娃娃那样子，然后自己掐自己的脖子，自己把自己脖子掐紧紧的。
那个吕姊妹啊，吕姊妹，我们想好好的帮助你的缘故，你现在是在家里面吗？
没有，我是在外面。
在外面，你能不能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因为周围有很多的声音。
行，这样子我在这过道给你先去看，你先去看啊，我马上走。
对，你安静的找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专心的帮助你。你说你的女儿13岁，她老是发脾气，那你起初以为她是青春期，所以常常发脾气，后来越来越严重以后就去看医生了，对不对？
对。
那看了医生，医生说她是什么病？
就说她是那个啥，稍等一分钟，我给你先看一下，好吧？
嗯，
那就等我把这把话说完。那医生看了就说他是那个啥嘛，就说他是那个你抑郁症嘛，抑郁症完了以后，就是抑郁症完了吃药吃了1星期以后，就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就是，然后他就看见墙上有血，然后又就是，平白无故就看到墙上有血，还有人跟踪他。
你是好，你是说他吃了1个星期的药以后就越来越严重，对不对？
啊，对。
你说你刚才说有血，是什么地方有血？
他就是他自己看的墙上有血。
就是说你的女儿看到，就是说其实墙上是没有血，但是他看到有血，对不对？
对，墙上实际是没有血，他就看见墙上有血。而且墙上没有人，他就看见墙上有人。
哦，好。
有人就是他就自己还想杀人，然后其实就是那个啥，没有人跟踪他，他就觉得有人跟踪他。
他说有人跟踪他是吗？
对。
哦哦。
然后就是，就跟你说的是那啥，就跟你说他那个，就最终种种情况就不好嘛。完了以后就是，最后去诊断，就说他这一方面就是，精神方面对他方面不太好。
嗯。
就说最后就说他得了有什么双向情感障碍似的。
就是说医生说他患了双向情感障碍精神病，对吗？
对。
我可以问问你的女儿，她现在13岁，对不对？
嗯，对。
她这个情况，她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就是这种情况，就3月10几号才发现的。
3月10几号。
对。
所以也就是2个月左右，对不对？
对。
哦，好，那我想请医生再跟你说，赵医生在这边哈。
吕姊妹啊，那你女儿现在的情形怎样啊？
现在这段时间一直在服药期间，一直在服药还可以，反正是情况还也比较稳定。比原先好多了，就是说，连服了2个多月的药，就说最近这一星期才好一点，最近这星期就是说。比如说他就是说想杀人呀，比如说他那个想自杀呀，还有看见那个人，看见墙上有血呀，有鬼呀，那样就这样，稍微少了一点，频繁少了一点，但是反正也不是很好，反正从3-5天，就是最近一星期没有这样的情况了。然后就是反正一直都特别不开心，一到晚上他就说他想自杀，想死。
那所以呢，就是刚才听你说，当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生气，还有就有一些抑郁的症状，后来就出现了就一些应该就是幻觉的情形啊，因为在床上面这个见了血啊，血啊见了
有人跟踪这样，
有人跟踪，有一些幻觉，一些妄想的情形。
嗯，
现在治疗经过这个药物的治疗之后就好一点了啊，没有说他要杀人啊自杀方面啊，但是你担心的方面在那你有什么地方比较担心呢？
你最担心什么事情？
我就是比较担心那个啥。稍等一分钟啊，你再稍微说几句话啊。听话，妈妈听话，妈妈咱爱说几句话，你这个。
你的女儿在你旁边吗？
对，女儿在旁边。
你的女儿在你旁边。
对。然后就是我就是那啥，就是比较担心，就是这种病会影响她终身呀。而且就是，这医生说了，她就这属于精神分裂，就是精神分裂。我刚才不想让她被她听到。
好，所以你现在担心的是这个病会不会影响她以后都是这样，对不对？
对，他们就是有的医生说他反反复复这样会终身好不了，反反复复。所以我特别担心。
那因为呢你女儿这一次是第一次发病是吗？
对，是。
你们家族里面有没有其他人可能也有精神啊或是心理方面的病呢？
没有，都没有。
也没有的啊，就是
都没有。
他在住院的时候也没有查过他身体方面比如说就是血啊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呢？身体方面
没有，
也没有
查了血，血液还有脑 CT 这些都做了，
也是正常的。这个是很多家长也担心，如果的孩子他有这个比如说有这个像说的情感障碍或是其他的病，就担心啊，第一就是能不能够好过来，第二就是是不是终身的患病啊，如果好过来以后有没有复发的机会啊，吃药方面要吃多久，这些都是一般来说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
对，
那因为他发病距离现在也只是2个月啊，2个多月。我觉得有一点有一个方面比较好的，就是他现在这个症状方面减少了。这个代表了他现在的治疗对于他的情绪问题是有用的。 因为呢，如果一个人他有这个情绪，比如说抑郁啊，或是这个情感障碍，就是因为他脑里面有一些分泌出现的问题，所以呢，吃药就是希望把这个分泌就是平衡过来，让他不要再有这些幻觉啊，或是这个情绪波动啊，或是有一些就是自杀啊、杀人的念头，所以现在他好像就是开始有一些好转，那现在还没有到达一个完全稳定的状态，我们是希望就是在治疗的过程把这个病者他的症状就是完全的治疗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能够好过来的，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有一些就是遗留下来的症状一点点的啊，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尽量把这些症状都处理好，
治得好，
那当他稳定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是跟他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啊，换句话说就是他情绪方面呢、他学习方面呢、他交朋友啊，跟家人相处方面，希望他能够就是恢复的啊，这一个也需要一点时间啊，就是这个稳定的时间，大概几个月，有一些呢可能一年，这个也说不定。啊，但是这个时间应该就是看到他比较稳定过来，这段时间也不要心里觉得急啊，停服这个药啊，或是不见医生，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刚开始好了，就觉得啊我已经好了，我就不
吃药了，
不吃药不去看医生，这个复发的机会就很大了。
对，
所以呢，我们希望第一个目标就是把他治好。啊，所以至于以后他的情形是怎样，因为呢像情感障碍也有一定的人数方面，他们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啊，可能有这个复发的机会，所以呢他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我们希望尽量治好他。啊，就是把他的症状尽量去消除这个对于他以后将来的稳定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如果现在比如说他好了大半了我们可能药方面不吃这么多或是不吃药那对于他就是
以后复发的机会比较大，
就比较大了所以呢就希望有这个恒心就去努力的治疗
对治疗我觉得做妈妈的，你做母亲的这个角色也非常的重要。那我想那个吕姊妹啊，刚才医生跟你讲的，你听清楚了吗？因为你的孩子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们带他去看医生治疗，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一定要坚持继续的治疗下去。千万。
我想有个疑惑，我想问一下。
你的疑惑是什么？
我家一个亲戚嘛，他在在安徽嘛，在安徽有一个就是一个民间医生，知道吧？他就是中医，他说的用中医针灸和加中药，就是能把他就是能治愈，以后不复发。然后嘛，我想试一下，但是我又害怕，这个中医药吃了，如果西药停了，会不会更厉害？所以我特别纠结这个。但是西药，我们的大夫也讲了，这个西药如果说他这个要好，最快最快在两年之内好，两年之内好，他要不停的每天都要服这种药，他每天服这个西药呀，副作用特别大。我女儿现在42公斤，现在60公斤，两个月之间长了60公斤。
哦，以前是40几公斤，现在60几公斤了。那你这个情况有没有跟那个西医讲呢？
讲了，
他可以帮他调药的。
情况就是这样子，他说这孩子比较运动比较少了，问题是他现在不愿意运动，不愿意运动，而且他饭量特别大，就是说饭量大完了以后就说特别能嗜睡，所以说就增加这种情况，所以我妈就是
好，这个问题就是你最纠结的地方了，对不对？
那
好，
在这个方面呢，在中医方面我也不是专家所以呢，这个我不能够就是给你意见。
建议，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西医的角度因为好像刚才说这是脑的分泌的情形，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人的确他们可能就是发病一次，他治好了，他就是往后也不 服法，这个也是有的。
嗯嗯，
我也见过有一些人他可以就是这样子。
嗯，
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排除就是他因为他就是脑分泌方面不稳定，所以他得到了这个病。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以后他因为他现在年纪还小吧，就是他以后他成人了的时候，他的脑分泌方面是不是一定就很稳定了，这个我们也不能够说定。
嗯，对
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他把他治好啊，之后呢就是稳定以后试试看在药物方面就是减少啊，就是吃比较轻一点啊，希望他能够就是如果万一啊他不稳定的时候再去调教这个药。还有我因为呢这一个病啊治好的机会也是很高的，我们也见过有一些人他病的时候就是情绪很厉害，但是他好的时候他能够就是回去学校继续学习啊，他去工作，这是也是很多人也是能够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稳定方面是第一。还有你说的副作用方面呢，就是他判了很多，这个呢有几个方面，有一个第一个方面就是当他混乱的时候有时候留在医院运动不是很多，还有就是他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注意他的运动啊这个饮食啊方面的还有就是我也见过有一些家长就是在这个儿女在医院的时候比较担心，所以呢就弄一些很好的食物给他们吃就可能就吃到过多，这个也说不定。所以呢如果他判了可能是他运动不足够也可能是跟这个药物有关系，因为有一些药物是让人比较容易判起来的，可能吃的比较多就判。所以这一个可以试试跟医生说能不能够就是调教这个药有没有方法，有时候可能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可能不适合的我们就希望在吃方面多吃一些蔬菜
蔬菜这一类的东西
对就少吃一些就是
肉类的东西
肉类啊
零食
零食啊甜的东西还有就是运动方面是希望就是当它比较稳定了就让他有一个有规律的生活就对于他的病还有他的体重方面也是好。
对对，吕姊妹啊，我想这个呢要你自己来做决定。所以呢我觉得刚才医生也讲得很清楚，脑分泌有问题用药物给他平衡那个脑分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刚刚才发现这样的疾病而且也吃药有见效，如果他吃了两个月的药都没有什么效果的话，那你大概可以考虑。但是现在他不是有效吗？有效的话，我觉得多一点的跟医生保持沟通。我觉得对你来说也不容易，因为做妈妈的一定会担心。但是呢，我相信你在这个阶段里面，你的角色非常重要，一定要好好的帮助女儿，给她一些鼓励。然后呢，她情绪稳定的时候呢，都鼓励她能够在外面做点运动，吃东西方面也留意一下。那这个呢，我们要为你的女儿祷告，也希望你因为女儿有这样的难处的缘故吧，更多的去寻求神的帮助哈。这是新疆吕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个案呢。我觉得赵医生在我们当中听了很多很多关于精神上面的一些个案，但是新疆吕姊妹的女儿的个案呢比较特别一点呢哈。所以我也希望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能够为他的女儿13岁的女儿祷告。好，现在我们继续来接听湖北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我等你电话好久了。
是刚才
我第四电话，今天终于打通了。
对，刚才你也听到赵医生跟前面那个听众讲的过程了，对不对？
刚才我这边有点吵，没听清。
好，
那在建房子。
不要紧不要紧，赵医生在这里，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女儿就是高三的时候就出现这个精神分裂，那时候她为了想考得好的学校就参加体育队的训练，量肯定过大，又想考个好的学校又压力嘛，就出现了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出现了幻觉，以后就要带回来了。高三上学的时候正月十三就带回来了，她吃了两个多月的药也已经先好转了，就是说吃的发胖她都停药了。年老后也就高三的时候回来休假嘛，一直到高考才去考试。自己打工回来的结果他们同学说 像你还可以参加考试，结果考试又考上那个大这个交通大学嘛。
嗯嗯，是。
结果今年他爸爸又过年又出殡了，就是说之前说要胰腺癌嘛，他又受了下刺激，这病又复发了。
你刚才说他因为出现幻觉的缘故，吃了药以后就开始发胖了，对不对？
吃到那个奥氮平还有老氮的分解力嘛。
嗯嗯嗯。那他发胖以后，
现在的大一这次在武汉看的，他没有以前，这个药不一样变了嘛，没有以前发胖了。
嗯嗯嗯。
就是说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继续再上学。
他现在就是没有上学，对不对？
就是把他从学历里，他到了学历，过年时候他爸爸有病，他就有点发现他有点发酵嘛，发酵结果带医生，他说他还吃了药好胖，他不吃嘛，结果到了学校了以后病情又严重了，去了又笑，愣是下就是也不跟本人交流了。
你是说他吃了药以后就开始笑吗？
就那时候没吃药之前，今年没吃药之前。
就一直笑吗？
对，有时候他上课的时候就有时候就会笑，
自己一个人笑是不是？
自己一个人笑，别人问他笑什么，他说没笑，不笑什么。
嗯嗯嗯嗯。
他现在吃了药以后就是没有笑了嘛，就是也不爱出去玩，一天到晚就在家里看电视啊睡觉啊，这两天又好一点，有时候还出去玩一下，就是什么事也不想做，要说干一下事嘛。你做我不做他都不做。
嗯嗯嗯嗯，所以他停学了吗？
就是对老师讲他有焦虑症嘛，暂时回来了也没就是马上老师说六月份要参加考试。
哦，
他们这还要培训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他在吃药的过程，现在吃了药，这个病情有好转是吗？
有点好转，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去考试？
能上学。
嗯，能不能继续的学习、上学、考试，对不对？
对。
嗯嗯嗯，好。
嗯，那他就是他现在比较稳定了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现在他吃的药也不再让他发胖，是吧？
没有发胖。
嗯，没有发胖，但是就是动力方面也是不是很好，就是有时候看看电视，但是在就是一天也不是做很多的事情，是吧？
是，
那他睡眠的时间长吗？
睡眠的时候，有时候刚开始睡眠时间多一点，现在又好一点，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嗯嗯嗯，那他有什么东西他喜欢做的？
就是这两天还高兴，还唱下歌。
那他跟他的朋友呢？他跟其他同学有没有就是保持联系呢？
也有。
嗯，也有的。那他自己方面，他是不是也希望参加考试呢？嗯。
这几天我们又问他，他爸爸就是说不想要上了，就没有提上学的事。他说上以后，他这学的是那个海盛酒店管理嘛，不过以后会是在船上，是在酒店里。说不清楚，他爸说如果在床上都不放心，就不让他去，就暂时没跟他说要不要去。那前段时间他要说到学校里去，结果带他到学校去的时候，去看医生嘛，我们已经吃了一个多月的药，就去看医生，就说药吃完了再过来看。这药开始减量了，以前是那个奥氮平一颗，现在改成半片了，还那个拉摩三型也是半片，那个西氧半。就是喝完了，以前是一颗，现在也是喝半片，喝了这个劳拉西半片，喝完了就不用喝了，其他药都开始减量。
嗯嗯。
去了，结果到学里去，那个医生说可以上学，结果那一天他去了就是睡觉嘛，我也是很高兴。到了照相啊，学校里跟学生玩呐、可能是又没有休息好，结果下下午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你给他讲什么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他说你说什么，有时候有个像他感觉连自言自语一样。他两天又到那去玩，又跟同学们在一起，又照相，又开心，又过多了是什么，结果回来的时候就没有出现那个说什么，就是他不爱跟交流，这两天还出来交流，还讲怎么办，我们的家的房子不很好吧，他爸爸说建房子好了，他没说建房子的高兴一点。还要说就见吧，你不见我爸爸以后， 怎么就没有了？你建房子的，我爸爸才有动力嘛。啊，爸爸现在以前说是在我们家乡这个小医院说是癌，结果到那个武汉就讲是说，是肺积水嘛，还有冠心病，还缺氧嘛，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女儿她现在就是说，跟朋友之间的交流都不错，对不对？
有时候还偶尔的联系。结果我发现他还有这回事，一个是，他心中肯定有朋友吧。去年他回来的时候，有个朋友想追他，我们说，你是远处地方的，不要谈嘛，你上大学不要谈。他说那个男生对他也有意思，还有点意思。我们家里有点阻止嘛，结果我发现他那个纸上写的全是那个男孩子的名字，还没给我。
所以他其实在异性朋友方面有人追他，他也挺喜欢的，但是你们就拦阻了，是不是？
是。
好。
刚才就是听到你说医生把他的药量也减了啊，但是还是觉得他比较累一点，是吧？这个方面呢，如果就是医生觉得他有信心帮他减药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代表了他的情形比较稳定。
对对。
所以呢，他可能就是吃一个比较低一点的分量的药也行啊，但是要注意的时候就是减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如果就是药量不够的时候出现了，可能会出现一些以前轻微的复发，这个也说不定。比如说如果你看见他有事是有又在自己烧啊，或是有一些轻微的情绪的问题出现，这个也要跟医生说。还有就是你刚才问他现在合适去考试吗？这个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希望当这个患者他稳定了一段时期啊。第一就是他
不好意思，你再讲一遍，这拜访是很吵，你讲的是在那敲打，我又没听清。
医生就是说现在他的情况比较稳定了，对不对？
对，
所以呢就是希望他表示他的病情有好转，因为他的药也开始减轻了。但是呢，医生说要留意，如果减轻太多的话，可能会有复发，所以要跟医生多一点的沟通。
还有呢，就是他现在比较稳定，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一步一步的，就是回复他之前的
正常生活。
对啊，正常生活，他的能力啊，现在可能他就是跟一个男孩子很谈得来啊，这个也不错的，就是他交流方面是没有问题。这基于就是家长
那个男孩子。没有联系，我们就说了，反正没有联系，就是跟他们班上的女同学在联系。
所以赵医生，你鼓励他，就是如果是有朋友的话，可以多一点的交流，
对
不对？不要拦阻他，
对，也不一定是就是跟特别一个男孩子吧，就是就其他
大家一起交流，
对，就比较好，因为这个社交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对，
还有呢，就是他现在在家，我们先不要谈他去考试，因为考试这难度是很高，因为他要
就会有压力了。如果一考试就有压力，
对，还有就是。需要他稳定以后，他的记忆力、他的专注、他的学习方面也能够就是可以能够
应付，对对，
才能。所以现在可以先给他一点的事情，比如说让他每天看书，或是就是做一点的练习就是慢慢的培养他能够就是应付这个学习方面。如果他能够慢慢的能够就是
适应的话，
对那这个可以跟老师再次谈谈啊，他是不是这一次考试，或是那这个可能就是下一次再考试，这个就需要看看他的稳定，他可能他身体方面是不是能够应付。
对，因为刘姊妹呀，你的女儿如果要考试的话，六月份很快，现在就是五月中了嘛，五月底了。
爸爸说，我想让他考。
对，所以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你让他去考试的话，这个就额外的给他一些压力，可能对他不是很好。那赵医生呢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一点。 点一点的让他进步，就是说他能够恢复的能力好的话，先让他看书，不要先一下子就叫他去参加考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你的
好了，有时候也看书，打一些电脑。
那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你给他多一点的鼓励。那刘姊妹啊，留一点我要提醒你的，刚才医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像他这个年龄呢，他需要跟一些朋友，无论是异性朋友或者是同性的朋友多一点的交流，对他是好有好处的。所以不要说是因为一个男孩子喜欢他你们就拦阻他，但是呢你也要告诉他你可以跟他交流，不代表说是一定要就是说两个人成为男女关系，就是说这个呢你要给他一个清楚的指引的话，我相信对你的女儿会有帮助哈。这是湖北刘姊妹的电话。
我很想爸爸你多一点时间回家陪陪我，关心我。
爸爸爸爸，每天晚回家。
我希望爸爸可以多表达他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让我更了解他。
爸爸爸爸，
我想对我爸说，谢谢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
父亲节快到了，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跟爸爸说呢？从6月1号到16号，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短信向爸爸表达父亲节的愿望。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13068410512。
爸爸爸爸，多么辛苦呀！我有一个小心愿，说给你听吧。
是的。做爸爸的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我在这里呢也呼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母亲节很多人反映，很多人参与中对母亲的那份爱的表达，那我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也让我们打开心，尝试跟我们的爸爸讲一下你对爸爸的那种欣赏，其实爸爸很需要你的支持，很需要你的鼓励的。好，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31分了，前面两个电话的内容都非常的宝贵，也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能够听了之后呢对你有帮助，也能够帮助周围的人。广东的冯姊妹也在线上了。喂，冯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是亲父母吗？
对，你好冯姊妹。
这一次很感恩，之前我也咨询过那个这里空中辅导的，
是，
很感谢父和周师母你和赵医生的看顾。我妹妹之前是患有那个癫痫症的那个姐妹，她现在情况呢好很多了，
是，
她之前呢一直在工作，一直读完了小学，然后没有就工作，自己在家里就很久一直没有工作嘛，然后这一年3月份，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帮助他找到一份工作了。那现在都也开始慢慢的去接受主，一些信心，以前都是很反对。
是。
但是呢，他这段时间呢，他就觉得可能这份工作嘛，很考那个细工活，他就觉得他那个工作，他说他不适合他，然后他就总是觉得那个工钱很少，他就觉得。好像他一直心里呢，他现在以前和爸爸呢一直到小学6年级到现在呢一直都没有沟通的，但是自从他慢慢的认识主之后呢，他也和爸爸呢有了很多的沟通，也学会着关心他，以前呢总是也会做一些伤害爸爸的事情，但现在呢他也去就知道自己以前的错误，原谅爸爸。但是他呢现在就有一个想法，他说现在工作他觉得他自己的那个工钱太低，他说每个月爸爸和要给他那个每一个月都要给那几千块给他去看那个看病，然后他就说他自己 以后呢，就爸爸呢有一天就老去，他说他想学着去独立长大，他一直就还就是觉得这个工作在家里做的这个细工活他不想做，一直就想出去外面去，就说就赚多一点钱去帮助爸爸妈妈去减轻压力。
嗯 嗯, 嗯，
他有时候就觉得说，有时候总是做这个工作呢，总是待在家里。他说有时候很多事情总是做家里的一些工作，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在家里做农活，然后他很多时候呢，有时候妈妈忙不过来，有时候又叫一下他，但是他又说有时候呢就又想学一些其他的，他就很喜欢那个串珠的那个串珠，但是有时候他就说很少时候就能做到自己的事情，很多时候就说去做那些农活，他就说自己的好像没有自己一个空间，没有自由，他就这样说，他一直就说想出去外面工作，他就说他怕就总是待在家里，他自己又不能学到东西，然后呢又怕自己以后呢就不能独立，又害怕在做农村的一些村里的人还是会嘲笑他。然后我呢，我今年21岁了，自从我刚考完高考，然后没有读书，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进去幼儿园工作，然后但是那刚刚出来那一年，我高中的老师一直都叫我回去复读高考。但是我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还是没有稳定，而且家里呢还是爸爸妈妈和妹妹啊他们之间的一些沟通啊关系都不是很好，这样而我就没有参加，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就任时组。但是我就把那个事情和教会的姐妹分享，就说了他们教会姐妹就说就算出去不去读呢，就都是神喜，都是他只要他是神喜悦，就这样和我说。然后这一年我就把那个事情忘记了，然后因为这一年第二年这一年呢，因为工作的需要要去考那个大专证，然后我又问回以前的高中老师，他还是同样的想法去建议我去复读高考去读大学，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应不应该这样做。我有一些困扰，我不知道。
那现在我想问问你，你的问题，你想问赵医生的是你妹妹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呢？
也有妹妹的问题，也有我的问题。
其实你们是在这个经济压力蛮困难的情况之下，你们两个姊妹都是有经济压力，对不对？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想复读，但是呢也因为经济压力的缘故，甚至就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复读，对不对？
是因为我虽然信主了，也是上一年信主，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就和我爸爸说我信主了，也一直没有那个勇气去和他分享我信主之后那些见证。
我觉得这个呢不要紧，
我妹妹说过。
我觉得这个不要紧，先不要紧急着就是跟爸爸说你信主啊怎么样，我觉得你信了主你自己生命改变的时候父母亲也能够看得出来。现在你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就是在幼稚园工作嘛，对不对？
对，幼儿园工作。
对对对。
但是我不是那我困扰的是因为我并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我因为是刚高中的时候我学是美术的，然后呢学校的老师就推荐我过来这里的，但是我就不是这个专业，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会不会我不是这个专业知识，有时候就没有去更好的去教导那些孩子。
我不知道赵医生听了他的这个难处以后，能不能给他一些指引？
那就是先谈妹妹方面吧。
对，
就是妹妹方面，她有着精神的疾病，但是现在就她比较稳定了，也是在工作。但是她对于自己可能就是经济方面对也不是这工钱不是很多啊，
所以
不满意，也担心就是将来她能够就是自己照顾自己，
对对对，
不论是 不论是生活上或是这个经济上，那我觉得有几点的，第一点都是他的病现在稳定啊、他的治疗也对于他有帮助，他虽然就是可能经济方面也是有一点点困难，但是他也坚持啊，还有就是他也很有理想的啊，就是我现在能够工作，但是我希望我有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我的收入方面比较好，就是帮助爸爸妈妈，这个很好，
对
啊，所以呢，我觉得他有这个理想是好的，但是他这再去评估，就是他现在的工作啊，他是不是就是能够应付呢？如果他去找一些工钱比较多的工作，他的身体、他的心理、他的状况是不是能够应付呢？
应付对，
我觉得这可以做一些讨论啊，比如说他理想的希望，比如说他到外面打工啊，或是换另外一个工作，大概在可以谈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可能的啊、就是长远来说是不是可能啊，可能他做几个月没问题，但是他如果他就是长期做这一些比较可能压力比较大或是可能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的工作，对于他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一个方面可以考虑。
对对
还有呢，就是刚稳定的时候可能就是能力方面还没有完全恢复，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稳定比较久呢，可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做一些不是全职的，可能也是半职的，
对
啊，
对，
这个也有的啊，但是可能我觉得我能够胜任了 我就去找一些比较可能就是比较挑战比较大的工作，工钱比较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就是看看他现在的状况怎样还有就是你的方面，我觉得的可能就是家庭方面妹妹的病啊，还有自己方面的发展就是你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啊，但是也希望自己就是在学习方面再进步再找一些比较可能专业的工作这个方面就是还有就是你也很年轻啊，现在21岁，
对
对有这一个不满意现在自己的的学历啊，还有工作方面希望再进步，有这一个心是很好的，
对，
因为这一个给我们动力去进步那所以呢，这一个我觉得就是在于上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建议给你因为也要看你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如果你放下工作去读书，这个费用方面是不是能够应付这几个方面，我觉得也去想一想
对对
就祈祷看看神的带领是怎样，但是我觉得你的心是很好，
非常好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欣赏这两个姊妹的，两姐妹非常欣赏但是呢我也觉得你现在还年轻21岁我刚才也问你了，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幼儿园的工作其实是蛮好的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那是不是就那么急着要赶快去进修去找另外一份工作呢？那这个在乎你们家里面的经济压力跟能力，
我有时候就想到了这家里的一些情况，
对对，
有时候有想到妹妹会不会真的去带她去外面，一个有以后有能力是不是带她去外面就对她好，因为她一直都说她喜欢，就现在学那个她很喜欢那个串珠串那个桌子她说我很想出去外面向别人学习，我有时候看书我看不懂，她就说这样，然后有时候很想去学，我说然后有时候他又不能看那个电脑方面的那些知识，我有时候呢自己学了，然后就又教他这样子又教一下他。
对，我觉得这个你们自己来衡量，赵医生刚才讲的也是非常清楚，一定要想到妹妹她的那个应付的能力够不够，如果万一弄巧成拙的话，我担心他的病复发的话，这个对他影响也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考虑清楚，第一呢就是考虑你们家里面的经济 这一方面的需要，另外呢就是看看你妹妹能不能够有这个应付的能力，好吗？也非常谢谢你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要纪念这一对年轻的姐妹哈，这是广东的冯姊妹啊。因为今天赵医生在这里，所以我素琴呢，我想今天我们就不播诗歌了，我想我们继续的来接听电话吧，因为很多的人在线上，江苏的张姊妹也在线上。喂，张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张姊妹，今天赵医生在这里啊。
啊，赵医生，那个赵医生你好。
啊，张姊妹你好。
是是是，是你的电话打进来，你有什么事情吗？
是我那个整天都是睡眠不好，头脑不理用。
嗯嗯。
前嘛是因为生气造成的这个样子。
哦，你说你睡眠不好是因为生气的缘故？
嗯，是的。每天就是那个记忆力也差，就是什么事情都记不得。我去你的那个空中辅导，你的脑子这么好用，我都羡慕你。
啊，你说我的脑子好用啊？
对的，你的思维能力好啊。
张姊妹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哈。现在医生在这里，你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你可以问问医生。
嗯，好的。
嗯。
就是我那个到医院去查，他们都说我是什么抑郁症。在那里那个拿了药来家吃了，现在还没有吃完。
嗯，
这个上几天我那个有18号和19号两天我喝了5瓶开水，就是晚上
开水吗？
两整夜都没睡，两整夜都是一直都是睁着眼睛到天亮。
你说你喝了5瓶开水？
是的，
白开水，对不对？
嗯。
啊，是因为你口渴的缘故才喝的吗？
是的。
哦，那是不是因为喝水喝太多，所以晚上一直去洗手间就睡不好觉？
不是因为那个喝水喝的太多，就是你喝过了就渴，喝过了就渴，这个嘴巴里就是那个，就是想喝水。
嗯。
就是那个一个晚上就几十次小便啊，我就一点点也没有休息的时间。
嗯。
我昨天晚上还好，睡着了，就是今天早上浑身也没有力气，还是想睡，但是白天一点都睡不着。
哦。
嗯，那个晚上嘛也是就闭着眼睛在那里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才睡着的。
嗯。
我想问一下周师母，你是不是天天有困意了才睡的呀？
你说我是的，我累了晚上，我是一个规律的晚上，就是差不多10点钟左右呢我就开始预备要睡觉。那有的时候偶尔也是睡得不好，但是呢大部分因为你养成那个习惯了，所以就能够好好睡觉。那我想你的情况呢，我想请赵医生来帮助你，因为你说你一直口渴，所以喝那么多的水，这是不是也是这一方面的？
就是那个2天的时间。
对，我们
现在就没有了。
好，那我们听听赵医生怎么说好吗？
嗯，那张姐妹啊，就是你刚才你说你到医院查的时候，他们说你是有抑郁症，还有你拿过药也有吃是吧？你吃个药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比如说副作用啊、作用方面，你觉得怎样啊？
我觉得效果还是不好。没什么大效果。
没什么大效果。你吃药了多久呢？
我吃了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就是我生了第二个小孩的时候，就去到那个精神病医院去看的。在那里就拿药，一直吃到现在，就吃了这10年。
那你失眠的情形是不是常常出现的？
有那个彻夜未眠呢，也有那个有一段时间一次。
也不是每一天也是这样子，都是有时候睡得比较好，有时候睡得不好，是吧？
对的，有时候就是也能睡上几个小时。
这个呢有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如果我们情绪的病方面如果控制的比较好的时候，通常呢睡眠也会比较好。因为呢比如说忧郁症啊、焦虑啊、像情感障碍等等，就是如果我们情绪的不好的时候，睡眠很多时候也受到影响。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除了 情绪希望稳定之外，很重要的就是有规律的生活，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里面有这个生理时钟吧。那如果我们晚上睡不好呢，白天也不要去睡，因为如果白天我们少睡了啊，就晚上可能就这个睡意不是很重啊，
更不好
啊，更不好，那就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所以呢，注意就是如果晚上睡不着没关系，白天不要睡啊，那你第二天的晚上就可能睡得比较好了。
对对，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有时候睡得不好的，希望就是避免啊，不要啊喝茶、喝咖啡啊、喝酒啊，因为呢，有一些人他们以为就是啊喝一点点酒就是帮助睡眠，但是这一个啊长期来说会令这个失眠方面更为严重的啊，所以要、
哦、
所以呢不要就是啊用这一这喝酒这个方法。还有就是白天你不喝酒这个很好啊，还有就是在白天多做一点运动啊，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在白天运动不多的时候晚上也睡得不好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的担心他的肿大啊，在晚上啊就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在想了
胡思乱想。
对啊，这个胡思乱想也会让我们不能够放松，不能够放松的时候就不睡得不好了。
对，
所以呢，还有就是因为你有去医院拿药啊，你吃了七八年，你可以跟医生说，有时候你有一些失眠的问题，让他帮你就是查查看是不是病情不稳定啊，或是其他的原因啊，在药物方面能不能够调教一下？
对
啊，可能给你一些药，就是睡不好的时候用，或是你平时吃的药啊，是不是有这个需要调教啊？这个方面可能也能够帮助到你的。
对对，那个张姊妹，刚才赵医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他说白天运动哈，不是说晚上睡觉之前运动哈，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在晚上睡觉之前运动的时候晚上就睡不好了，所以一定要记住是白天运动哈。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吧，这是江苏张姊妹的电话，吃了这么久的时间的药，有的时候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又不好的话，真的是很需要跟医生多一点的保持沟通哈。这是江苏张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的来听山东秦弟兄的电话。喂，秦弟兄你好吗？
啊，师母你好。
你好，秦弟兄，今天赵医生在这里，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赵医生你好。
啊，秦弟兄你好。
是是，你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问一道。我是癌症，
是是。
我一祷告，一说话，一干活，肚子就有气儿。我想问你，有没有这个病例？
因为你电话不是很清楚哈，你说你有精神疾病对不对？
对。
有强迫症。
强迫症，还有精神癌症。
还有什么？
精神分裂症
啊，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还有强迫症
啊，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
对。
好，那然后呢？
我现在情况呢，一说话祷告，干一点活，肚子就有气儿。
哦，一祷告一讲话，肚子就有气吗？
对对对。
嗯嗯。
我想问赵医生，精神病严重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
你是说精神病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吗？
对对对。
啊，我问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有精神分裂症、有强迫症？
有13年了。
哎呀，有13年，是医生告诉你说你有精神分裂跟强迫症吗？
对。
哦，所以你也看过医生了。
对。
嗯嗯嗯。
那你说你肚子有气，是怎样的感觉呢？是胃气吧？
你说话也不生气，也没有生气，就是说过来话之后，倒过来之后就有气儿。
你说你没有生气，但是你肚子里面会有气，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胃气啊？
不是不是。
就是生气的气是吧？
对。
那就是祈祷啊，就是
祷告跟说话
的时候啊，说话也有这个，那就是你就是情绪方面，你觉得怎样？是不是有比如说有焦虑啊，或是怎样的进来？
没有，我特别高兴的时候，特别高兴的时候，你说话有趣。
你在高一的时候会生气？
高兴的时候，你祷告你说话有趣。
你说你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吗？
不对，高兴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你高兴的时候就是一讲话祷告就肚子有气。
对。
那你现在你治疗方面的情形怎样了？
我现在吃药就恶心。
你现在怎么样？
你吃药。
你有吃药？
就恶心。
你现在讲的是那个药的名字对不对？
不对，我这个。
我知道了，你吃药的话，你就会恶心，对不对？
对。
就是想吐，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有没有吃药呢？
我没有吃药。
你没有吃药多久呢？
有半年多的时间。
除了就觉得的就有气之外，在其他方面怎样呢？
我什么活也不能干。
什么活也不能干。
一干活也有气。
一干活也有气哈。因为现在只剩下两分钟了，所以我想请赵医生跟你说说，你就听好吗？
那秦弟兄就是在这几个月就很麻烦，因为有气所以都不能干活，说话也有气，这是很困扰。这个呢，我们因为时间比较短，也不能够完全肯定是不是跟他的情绪方面不稳定有关系，这个是不是症状或是其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不应该说话有气或是干活有气。
对对。
可能就是如果说就是情绪不是很好，可能我们做一些事情也让我们的情绪不稳定，这个也说不定。所以还有呢，他提到就是以前吃药他就觉得想吐
想吐恶心。对。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跟医生谈谈他以前的药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副作用还有就是他这个气方面的是不是跟他的精神的稳定方面有关系，或是其他的方面因为呢我觉得他的困扰也是很大，影响了他的生活。
秦弟兄啊，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跟医生讲啊，比如说你吃药发恶心，再就是你讲话会有气，你有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你的医生啊？
医生说我自己有趣是你想的，他说。
他说是你自己幻想的。
他说赶紧感觉有趣。
是你自己感觉有气对吗？
不是吗，我要最后跟你说句，你为我这三方面祷告。
对，我们会为你祷告，但是呢我想知道的就是说，医生你跟医生讲了，但是医生说是你自己觉得。
对。
而不是真的有。
我的确的说的话都照应这个难受。
就是你觉得很难受就对了对不对？
确凿了。
难受。会不会不开心呢？因为不开心的缘故会有气呢？
不是，我特别高兴的时候也有气。
高兴的时候有气，那平时
高兴的时候，
那不高兴的时候呢？
高兴的时候也有气。
也有气。
对。
所以无论是高兴不高兴都会有气，对不对？
对。
还有就是医生说就是不应该有气的这个就是你自己感觉的。
我想问你，谁现在给我起这句话的心里说，在谁面前有气话的心，别自高自大，在你身上完全伤害他的荣耀了。这句话说了14年了。
那个可能是秦弟兄啊，我想没有时间的缘故吧，我想把握机会让赵医生跟你说，就是说医生说他没有气的话，是不是他自己觉得呢？
嗯，这个也有可能的啊，因为可能有时候比如说这还好像刚才我说情绪不稳定，可能也有气，或是如果是其他身体方面感觉到的不舒服，但是查出来也不是身体的疾病，这个也可能是一些就是症状啊，比如说焦虑的时候或是幻觉，也可能有、这个、
幻觉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也可能的，
就好像医生说的他自己觉得是这样，对不对？好，非常谢谢赵医生的分析。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那我们接了五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很多弟兄姊妹在精神方面有困扰，那如果今天打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呢会放在网上空中辅导的那个网页里面呢，有一连串的赵医生的精神健康的分析，希望大家能够听，也能够帮助你。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转